Hello，大家好，我是 Neil。最近呢，因为有些朋友仍然对这个投资思维是感兴趣的，然后我回溯了一下过去的文章，结合了一些这个《孤独大脑》老妪的一些文章，可以聊一聊更加精简的一个版本，更通俗一个版本的我过去的一个投资思维。那以前呢，老文章里面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电影《Arrival》降临呢？是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外星人呢，七只桶。他的这个思维是同步并举的一个思维，可以用这个办法来预测未来，因为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会因为自由意志而存在的。那如果你把这个自由意志拿掉，那你不就是可以预测未来了吗？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下一分钟要开门，然后你这个动作，你只要抛弃自由意志，你明确你永远不会改变它，你下一分钟永远在不断的开门，那这个事件的发生概率就非常非常非常高。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预测未来了。那拿掉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就是说，当有些事情已经不随个体意志而发生改变的时候，它的预测性会大大的提高。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那太阳基本上是肯定从东边升起来的，除非明天有个外星人把它给炸了，对吧？那巴菲特之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么牛，就是除了他的个人幸运以外，以及他的个人的这个选股的体系，以及他的哲学思维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肉的 AlphaGo。那你回想一下这个巴老的一些言论，啊，你就发现有迹可循，对吧？他极其讨厌那些因为个人的自由意志，或者是这个个人意志就能轻易改变的事物。比如说，他说过，I try to invest in businesses that are so wonderful that an idiot can run them, because sooner or later, one will. 那他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就是在讲，比如说中国的茅台，对吧？就是一家这样的企业，不管谁来管理，都不可能对它造成太大的改变，对它的产品，对它的发展路径造成太大的改变。那没有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撼动茅台这个公司的业务本身，对吧？那回过去讲最初的那个话题，你想要预测未来的这个话题，你想要看到确定性，那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投资稳当的赚到钱，那你就必须要避开和这个抛弃自由意志这个东西。那为什么芒格和巴菲特很少会去关注那些仍然处于早期的企业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企业相对来说，它的创始人以及他的团队的个人的这个决策以及自由意志占比是非常高的，更加重要。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芒格，曾经亲口说过，他其实不太喜欢比亚迪当时进军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这个竞争激烈、产品相似度高、利润容易在长期的竞争中被吞噬掉的一个行业。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类企业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创始人的能力和眼界。那比亚迪的王传福当年毅然决然要进入这个电车行业，这完全是他和他团队的这个自由意志所为，对吧？如果长期看失败了，那公司必然会蒙受损失。这也是为什么芒格和巴菲特并不会下重注在此类公司的原因是这个身上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Costco 和这个 Apple 是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是芒格的最爱，一个是巴菲特的最爱。那这二者呢，都是有着这个经营者的个人意志无法轻易撼动的这个商业地位和这个商业模式的。那抛弃自由意志，其实听起来就特别像我们平常所能听到的一些，比如说宿命论，对吧？那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降临的这个电影里面，Amy Adams 她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哪怕从一开始就知道了结局，哪怕她知道她会失去女儿，她会离婚，她会成为地球的最后的救世主。他也无法改变这任何的任所有的这个任意的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了同步并举的一个思维，他没有了自由意志。他想要拯救地球不陷入全球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像七只桶这样思考。那在电影里面呢，这个导演就加了一层这个女性视角的看法，与这个 Amy Adams 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呢完美重叠。那当一位女性一眼看到头，那么看到女儿诞生，享受家庭快乐成长，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个女儿的去世，家庭的破裂，整个人生从头到尾的时候，他依然没有选择去改变。 没有，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即使最终你失去了这个女儿和丈夫，但是这个过程依然是绚丽、美丽的？那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嘛？那你换个角度看这个角色，其实我们熟知的这个投资大师们大概是类似的。你想要获得长期的复利回报，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那是有代价的。那虽然这种代价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出的。那从 Elon Musk 和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很讨厌专业、成熟的、厉害的投资者，因为这群人本质上就是一群宿命论的信徒，对吧？对于 Elon Musk 做的事情来讲呢，他就是恰恰要打破这个命运的这个束缚，这个他要在这个他的自由意志里挥洒他的生命，啊！如果你对这个我讲的这个事情有兴趣，你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拜拜。